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小书童。本节目由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和喜马拉雅共同出品。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正在聊《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作者琳达。去年啊，张雪峰因为语出惊人引发网络海啸的事情，我想很多同学应该都还有印象吧。去年呢，他在网上被锤爆了两次。一次呢，是因为他说文科都是服务业，而更加猛烈的一次是因为啊，有一位妈妈连麦咨询，他自己的孩子呢想要报考新闻专业，张雪峰就说，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要读新闻，我肯定会把他给打晕，然后帮他换个专业，你千万不要报新闻，不管你报什么都比新闻要好。这个视频一放出来啊，瞬间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热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啊，当时张雪峰针对的是一位特定的考生妈妈给出的具体建议，他的孩子学习成绩特别的好，尤其是数学尤为突出，就有很多的院校和专业是可以选择的。如果说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对象，我想张雪峰的言辞也不至于会如此的激烈。那么请问张雪峰当时为什么不建议孩子去读新闻专业呢？表面上看啊，有这么三个原因。首先呢，是新闻系的毕业生就业前景堪忧。我们全国啊，一共有372所院校设有新闻专业，每年20000的毕业生。但是哪里有这么多体制内的新闻岗位可以提供给这些孩子们呢？大部分的学生啊，都是毕业就失业。其次呢，这个专业可以说是几乎就没有什么专业壁垒。在学校里面学习到的那些新闻知识没有办法直接转换为实际工作当中的核心竞争力。比方说啊，当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要写新闻稿做新闻评论，那撰稿人需要运用到的最重要的核心往往并不是在学校里面的新闻知识，而是什么？是社会学，是经济学，是法学，甚至是政治学的思维方式。此前花了几年的时间学习到的那些新闻学知识显得是无足轻重。所以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那些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们几乎都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的，而是法学、经济学等等领域的专业学者。那紧接着就带出了第三个原因，因为新闻没有专业壁垒，人人都可以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就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成为了现代人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资讯的主要来源都是刷微博、刷短视频，而不再是来源于那些主流的媒体了。那以上这些呢，都是一眼能够看得到的表面原因。请问更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伴随着过去啊，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媒体也迎来了近30年的蓬勃发展。这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媒体人，制作了很多极其优秀的新闻栏目。媒体参与并且见证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过去啊，就有一种说法，说媒体那可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啊。尽管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正式的通过法律确认过这个第四权利，但它是在社会的运行当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所以呢，也被称为无冕之王。那我们这一代人啊，是看着国内的媒体进步，也是在媒体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如今呢，那些曾经为大众们所熟知的新闻媒体人，他们在哪里呢？为什么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他们被兴起的自媒体人给杀得丢盔弃甲，四散而逃吗？还是说因为他们跟着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一同落幕了呢？或许啊，听完之后的两期节目，对于这个问题，你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的。那我们就说回大洋彼岸的美国故事。现代的民主国家都是代议制民主，选民选出来的政治精英聚集到一块，把民意咀嚼消化之后，再根据自己对于民众利益的理解形成决策。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和选民之间一定是存在距离的，所以呢，在民主社会，民众当然就有权知道自己选出来的这帮精英他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政府在推动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和立法，并且监督行政和立法分支的官员行为，同时呢，也有表达自己反对意见的机会。 在今天啊，美国国会提出一个议案都是要公之于众的。在表决之前，媒体已经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各个相关利益集团也向国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众呢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甚至走上街头游行。那这样一来的话，国会想要通过一个坏法案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前段时间啊，有件事情你肯定也关注到了，就是美国国会提出法案，要求 TikTok 和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剥离，不然的话就要全面禁用。于是呢， TikTok 就赶紧给他的美国用户发了一个弹窗，上面说啊，国会正在计划全面禁止 TikTok， 将会使得无数的企业和创作者受到损失，请你们在政府剥夺 1.7 亿美国人被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之前，打电话给你所在地区的议员，告诉他 TikTok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并且让他投下反对票。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也就是在两周之前，这个法案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迅速通过了，下一步呢，就要交由参议院讨论并且投票。而且啊，拜登也站出来表示说，如果法案在国会通过，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那他马上就会签署颁布。那对于这个法案本身的是非对错，我们就不予置评了。但是在整个立法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信息和程序是公开透明的，民众可以表达意愿，媒体可以公开评论，甚至当事企业也可以直接动用自己的用户，让手握选票的民众去影响议员们的意见。如今的媒体啊，是美国人表达民意的最主要的阵地，他们引以为傲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就是在这里得到体现的。同时呢，媒体也承担起了社会监督和制约的功能。但是啊，这可是经过漫长的200年的发展的结果。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媒体也展现出了相当不堪的一面。话说啊，在美国建国之后，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其实并不高。尽管当时的报纸上有刊登像是《联邦党人文集》这样高水平的文章，但是更多的东西还是迎合大众的那些粗鄙的内容。那也就和今天一样了，什么有流量就写什么。当时的美国媒体滥用言论自由，对于政府的头面人物进行肆意的诽谤和人身攻击，哪怕像是华盛顿这样公认的绅士，还不是一样被骂得狗血淋头。华盛顿啊，他当时是实在受不了了，但也无可奈何，干脆他就不再看报纸了，眼不见心不烦。那你想啊，有哪个当政者会愿意听到这些尖锐的批评之声呢？这可是人之常情啊。而当年美国的国父们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宪法第一修正案就保障了新闻的自由。后来呢，随着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的诞生，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喉舌，要把他的声音给喊出来。于是呢，他们都或明或暗地资助了一些报社，而作为政党喉舌的报纸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极端，过分地吹捧他们自己党派的领导人，然后猛烈地攻击对方。特别啊，是在1800年亚当斯和杰斐逊竞争大选的时候，双方的报纸对于候选人的攻击那可真是到了毫无下限的地步啊，拿着他们俩的私生活开始各种造谣。这种卑劣的手段啊，我们都应该很熟悉了吧。现在网上还有不少人在干这种事儿呢，掰扯事实讲道理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效果不好，不如就在你的私生活里面挑毛病，就算没有给你编一个，然后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你的人品进行疯狂的攻击，只要在道德上否定了你，就等于否定了你的所有立场和观点以及你这个人本身。这样的新闻啊，不仅是大家喜闻乐见，而且毫无逻辑的大众也最吃这一套。当时啊，有的媒体就造谣说，你别看亚当斯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啊，他就是一个伪君子。我跟你说，当年他出使英国的时候，就曾经让平克尼将军去物色了四个漂亮的情妇，然后他们俩给平分了。这件事啊，都把亚当斯给气笑了。他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一定是平克尼那个家伙把四个情妇都给独吞了，没有分给我。所以啊，在文明程度不高的社会当中，言论自由会导致媒体的粗俗化，而这样的媒体又会进一步的带坏掉社会风气。后来呢，经过了百年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起飞和基础教育的普及，美国的社会文明程度才得以提高，而媒体也逐渐的成熟了起来。 一方面呢，经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媒体从制造耸人听闻的那些假新闻博取眼球，渐渐的就回到了满足民众对于真相的渴求这条正道上来。只有客观公正的媒体才能够长久的受到大众的青睐。媒体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时间一长，大型的媒体集团就开始出现，其资金之巨，今非昔比。某一政党再也没有办法通过用钱收买任意的摆布这样的巨无霸了。确保自己在公众心目当中的公正形象成为了媒体生存的根基。尽管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政党倾向，但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影响力不受到损害，他们就一定要刊登那些高质量的反映不同观点的文章。那作为政党呢，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刊物，但是啊，他们手上的刊物的影响力完全就不能和这些公正的大媒体相比了。所以与其自己养一份报纸，还不如直接向这些大媒体去投稿。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就诞生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担当的媒体精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后来用自己的遗产设立了普利策奖的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每一期报纸的刊发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份责任。我们要说一些超越平庸和传统，给人以勇气的真话。我们需要有勇气摆脱政党，摆脱大众的偏见，要永远的绝对的独立，不要怕抨击邪恶，不管作恶的是巧取豪夺的富人，还是故意作乱的穷人。普利策的新闻精神逐渐就成为了主流。作为后继者的尤金·梅耶，也就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他秉持着这样的办报原则。他说啊，报纸的使命是尽可能的接近事实的真相，报纸要对于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于报纸的私利负责。只要是对公众有益的，报纸不惜为了坚持真实的报道而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报纸不能和任何的特殊利益结盟，在报道公共事务和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健全。专业的新闻精神终于在美国建立了起来，媒体从不同政党的喉舌回到了社会公器的位置，新闻自由逐渐就成了监督和制约政府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平衡的砝码。我们都知道，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做得不好，民众有权知道，也有权批评，而这个监督和批评的角色天然的就由媒体承担了起来。但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你想啊，面对着整个国家的大事小情，自己忙里忙外是一刻都不得清闲，而媒体呢，总是站在一旁指指点点，你说你是政府，心里能好受吗？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啊，就因为媒体直接向社会公布了一份政府的绝密文件，双方掐了起来。一个问题被抛到了所有人的面前，那就是当政府强调的国家安全和媒体强调的新闻自由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请问该作何选择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当时的背景啊，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美苏冷战期间，不同制度的国家组成了两大阵营，相互对峙，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代理战争。美国很重视越南，因为越南控制着关键的海洋航线，他就担心，如果越南完全倒向了苏联阵营，这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让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个接着一个的变色。当时啊，越南本身就处于南北分裂当中，于是呢，美国就出面支持南越政府对抗由苏联支持的北越政府。美国对越南的军事支援行动从1955年艾森豪威尔时期就开始了，随后肯尼迪加大了派往越南的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的数量，到了约翰逊时期，战争扩大化，直接就派出了地面作战部队，驻越的美军人数最多的时候高达50万人，这可是二战之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的战争了。直到尼克松执政的后期，迫于国内汹涌的反战民意和巨大的前线消耗，才在1973年逐步的撤出越南。美国对越军事行动前前后后持续了长达18年的时间，历经了四位总统。我们故事的第一位登场人物就是肯尼迪总统1961年任命的国防部长，他叫做麦克纳马拉。此后他在任的这七年时间里面，美国在越战当中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经他之手做出的，甚至都有一个说法，说越南战争就是麦克纳马拉战争。 他是典型的美国社会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自信、聪明、坚定，也有道德自律。可是啊，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即便他再聪明，还是义无反顾地让美国陷入到了越战的泥潭。越战最后给美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5.8 万美军死亡，10万人受伤，支出的军费超过1500亿，越南那边的死亡人数更是达到了200万人。美国国内因此爆发了激烈的反战抗议，造成了社会的撕裂。最后不但没有达到阻止共产主义扩散的目的，美军前脚一撤，后脚北越就统一了全国，成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且美军的军事行动还被国际社会视为对于越南主权的侵犯，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反美情绪，极大的损害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和道德权威。后来啊，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也做出了全方位的检讨和反省，总统肯尼迪、约翰逊都要为国家在越战当中的错误决策负责。麦克纳马拉后来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也承认自己在当年的决策当中犯下了一系列重大的失误。其实啊，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长任上最后两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了，但是战争机器在他的亲手推动下高速的运转了起来，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让这一切停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干一件事儿，在国防部内部成立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组，全面的收集资料，彻底梳理美国从二战之后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将深陷越战的所有决策过程全部都给还原出来。麦克纳马拉当然知道这套东西弄出来，所有的美国高层包括他自己，那可都是脸上无光啊，因为所有人在制定对越政策当中的失误通通都会被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但是呢，他还是下令做了这件事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麦克纳马拉的历史责任感，他知道自己可以在历史的舞台上面表演，但是不能篡改历史，至少对于他来说，并非是因为自己的傲慢而明知故犯执迷不悟，而是在面对如此复杂与危险的世界局势的时候，他同样也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局限。个人的荣辱对于他来说当然重要，但是把真相给保留下来，让后人吸取教训，不再重蹈他们的覆辙，这更加的重要。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其他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才知道麦克纳马拉的这个决定有多么的令人钦佩。这项工作啊，是秘密开展的，持续了两年的时间，直到1969年最终的报告才算是编撰成册，洋洋大观，有7000页之巨啊。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越战历史资料。这套文件出来之后呢，一共复印了15份，全部编上号，被列为最高机密，13份送到各个档案馆保存，2份就送到了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出谋划策的民间智囊，著名的兰德公司。而就是这2份文件最后啊，捅出了一个天大的娄子。说到这里呢，我们故事的主角总算是要登场了，他叫做艾尔斯伯格，是一个游离于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的社会精英。他出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打小就非常的聪明，不管是学习钢琴、篮球、游泳、登山、辩论还是演讲，样样出色，真是一个全才。艾尔斯伯格拿着高额的奖学金进入到哈佛大学，一直读到硕士毕业，随后呢，参加海军陆战队服役了2年。回来之后啊，由于他的学术背景和从军经历，就进入到了兰德公司，专门为美军和国防部提供咨询。那么在越南战争这件事情上，艾尔斯伯格一直都是强硬的鹰派立场，他支持军事干预并且扩大战争范围，直到1965年他作为军事顾问亲自去到了越南战场。到了那里啊，他才发现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和他自己此前在美国的办公桌上所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美国支持的南越军政府腐败低效，向美军虚报战果，而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大多都是依据这些虚假的前线信息做出来的。经过自己在越南的亲眼所见，艾尔斯伯格才意识到美国对于越南的军事行动支付着难以承受的生命和金钱代价，却几乎不可能换回他们想要的军事成果，同时还给越南带去了人道灾难。他从狂热的鹰派彻底变成了坚决反战的鸽派。 1968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埃尔斯伯格作为兰德公司越战问题的头号顾问，就编写了一份长达1000页的报告，递交给了白宫，并且受邀当面向基辛格陈述了他自己的观点。可最后呢，这份报告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尼克松主政的美国继续深陷在越战的泥潭当中。1969年，等到埃尔斯伯格回到兰德公司的时候，之前我们所说的那一套五角大楼文件刚刚送来，这不正中他的下怀吗？随后啊，他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整套文件，完全就印证了他自己此前的想法，越南战争根本就是美国高层一个接一个的决策失误，最终酿成的巨大悲剧。埃尔斯伯格捧着这份文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冲击着他的内心，他决定要将它公布出来，尽他自己一切的努力结束掉这场战争。每天晚上，他都在公司等到所有人下班之后，悄悄地把五角大楼文件给复印出来了一套。那怎么样才能让他公之于世呢？埃尔斯伯格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在国会的一位议员朋友，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分量举足轻重，在越战问题上也是主张全面撤军的鸽派。埃尔斯伯格就希望他能够通过国会公布五角大楼文件。可是啊，这份文件是你偷来的，文件的来路不合法，而且文件本身还是政府机密，就算国会议员有立法豁免权，但是违法泄密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这位议员说什么也不敢这么做。那国会这条路走不通了，埃尔斯伯格随后想到的就是媒体。他想看看有着宪法新闻自由保护的媒体是不是有这个胆量披露政府的绝密文件。但是他的这个想法随后就遭到了他的律师朋友们的一致反对，都劝他说，你千万可别这么干，你还是继续走国会那条路吧，找一个愿意发布文件的议员，毕竟还有立法豁免权能够挡一挡，还不至于进监狱。如果你真的把这套文件捅到了新闻界，媒体有新闻自由护体，或许没事儿，但你可就麻烦大了。然而啊，此时的埃尔斯伯格已经完全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一心只想将事实公之于世，结束战争。而后来他真的就这么做了，而且因为这套文件造成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和政府的对抗，一场司法大战也将拉开帷幕。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埃尔斯伯格最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下期节目啊再接着聊。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